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聚焦足球商业和文化的播客节目，可以通过公众号橘猫看球获取最新节目推送和其他文字作品，期待与您共同探索足球运动的奥妙。
大家好，这里是橘猫看球。在节目的开始先跟大家道个歉，因为今天录音的时间比较晚，全家人都已经睡了，所以我这个声音啊可能会听起来比较虚，我也是小心翼翼的在跟大家聊天，请大家见谅。连续两期聊的都是足球体育文化方面的内容，今天咱们再回归单口的本家内容，聊聊财经相关的东西。今天要讲的这两条财经新闻算是被我强行的联系起来，灌输了一些逻辑在这里面吧，串起来讲一讲，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第一个呢，咱们聊一聊明镜周刊最新出的一篇抨击曼城的文章，标题叫曼城和阿布扎比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由国家支付的赞助费。那我就在对其中的一些内容做一个解释，不然可能有些朋友会对这条新闻产生一些误解啊。如果有喜欢曼城的朋友，千万不要觉得哦，你怎么又说曼城坏话了，我今天就是以很中性的态度去描述这个事实啊，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财政监管制度进化的思考。哎，到这儿就引出来欧足联推出来的这个新的财政可持续规则了。同样的，我觉得这背后也需要跟朋友们解释一下其中不容易被察觉的一些要点吧。本来我今天还想再聊聊切尔西和 AC 米兰的收购案，因为这俩很可能马上都要易主了嘛，也一直有朋友让我聊这些啊。米兰那边我已经出过一篇文章了，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去文章里面看。切尔西那个我本来研究了半天，在录这期节目的这一天稿子也都写好了，结果突然半路杀出程咬金，本土的这个大亨叫拉德克里夫爵士冒出来报了40亿的报价说要买啊，我心想得了，这事儿可能还远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那我现在再瞎扯一大堆也都是白说，那要么留到下次再聊吧。今天这个标题呢，我先坦白说啊，我不敢说就是曼城推动了欧足联的 FFP 改革，但我可以说的是啊，对于曼城啊，咱们姑且称之为叫赞助门吧，对于这个赞助门的处罚失败啊，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欧足联的决策。那好了，那废话不多说了，咱们就开始正式的内容吧。关于当初曼城这个虚构赞助收入的案件的来龙去脉，大家可以去听本台第七期节目，讲的都很详细了。那德国明镜周刊又出的这个文章是在说啥呢？一句话，其实都不是新鲜事儿了。可能平时不太关注的朋友看到会觉得，哦，这条好像没听说过嘛，啊，那怎么没有人来查呢？其实真的都不是新的事儿，要么就是又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要么就是再重复的复读一遍。明镜呢，在曼城这个案子上一直是扮演了一个吹哨人的角色，还一直是死咬不放，出了一整个系列的文章啊，就把当时足球解密披露的那些盗取的曼城内部邮件翻来覆去的嚼碎了去研究。那这次还在文章里直接把那些邮件的 PDF 放出来了。这次在这个最新的文章里面大体涵盖了曼城三方面的所谓的黑料。那第一个呢，是曼城通过非法渠道签下了一些未成年球员。那第二个是俱乐部的赞助商可能只支付了一部分赞助费，其他来自曼索尔酋长自己。第三个是曼奇尼09到13年任曼城主教练时期可能存在一些阴阳合同，获得了一些桌子底下的收入。咱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吧。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明镜他自己就报道过曼城是在2015年的时候违规接触了14岁的桑乔。当时呢，桑乔还在沃特福德的青训学院里面，曼城是通过支付所谓的球探费用获得了签约桑乔的机会。那根据规定，职业俱乐部是不允许向未成年人或者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经纪人来提供金钱的，所以这个曼城这个肯定是违规的。这个指控19年就做出了，这一次只是把相关的邮件都挂出来了。这次还有一个新料，是关于现在米兰的十号布拉辛迪亚斯的。也是在2015年，当时迪亚斯16岁，他明面上还是在马拉加青训梯队，但实际上 他14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随曼城训练了，那这就违反了国际足联不允许职业俱乐部跨国引进16岁以下球员的规定了。当时曼城是通过迪亚斯的经纪人付给了马拉加30万欧元的补偿，那这个经纪人是谁呢？他叫瓜迪奥拉。哎，别紧张，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佩普瓜迪奥拉，是他的兄弟，圈内著名的经纪人佩雷瓜迪奥拉。那后来我们都知道了，2019年曼城以1550万英镑的价格把迪亚斯卖给了皇马，然后皇马又租给了米兰。曼城当年只花了30万欧元的代价，最后卖了1550万英镑。虽然没有像福登那样为己所用，也算是赚了一大笔钱了。当然了，其实国际足坛类似暗搓搓的小动作是很多的。我们并不是没有看到过低于16岁的孩子去异国他乡踢球，那这里面有很多技巧，比如说解释我付的这笔钱是用于小球员家庭在异国他乡安家的，不是转会费，那这都是给父母安排工作，给孩子安排好的学校的。那就像梅西啊，就保前英这样啊，当然人家是真的在西班牙安家了。我只是说，如果曼城真的被调查的话，他完全可以去抗辩，去蒙混过关的。这也是为什么桑乔的案子披露了这么久啊，足总也没有真的指控曼城的原因之一吧。啊，这种事儿确实很难抓。第二条是比较核心的虚增赞助费的问题。啊，这个呢，在当初曼城赞助门案件的时候已经说的比较清楚，这次也是没什么新的内容，只是披露了更多的内部邮件的 PDF。 这篇文章的标题嘛，就是指控曼城是 paid by state， 是由一个国家主权来供养。大家都知道曼城的控股公司往上追溯的话，以前一直是阿布扎比投资发展集团，简称 ADUG， Abu Dhabi United Group Investments and Development Limited。这个公司你听名字会觉得是私人公司还是国有公司呢？我反正听着感觉像是一个主权基金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不重要。曼苏尔说了，这个就是我的私人公司，整个国家都是我私人的嘛，对吧？但很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在经历过之前禁赛、上诉、取消禁赛的风波之后，2021年的7月，曼城的最终控股公司是更换成了叫 Newton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Limited，牛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哎，这个是不是听起来就更像一个私人公司了？在这里插一句啊，阿布扎比还有一个官方主权基金叫莫巴达拉，也是目前正在洽谈收购米兰的这个巴林基金 InvestCorp 20% 的股东。那这个咱们有机会聊米兰的时候可以再说一下。明镜周刊是这么描述曼城的这些赞助的啊，因为明镜是德国的嘛，咱就拿德国举例，就好比是德国联邦铁路公司赞助了拜仁，但是俱乐部会把赞助费的发票寄给总理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让他来安排资金。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类比啊，就说曼苏尔完全是把曼城阿布扎比当自己家的后花园了，公司不分，账务呢都是划来划去勾来勾去的。在德国人看来，这可能是很离谱很荒谬的事儿。不过在我这一个中国人看来啊，我倒觉得还挺正常的。听过第七期节目的朋友应该对这几个名字比较耳熟啊，比如 Etisalat 球场电信， ADTA 阿布扎比旅游局， Abu Dhabi Tourism Authority， 还有阿巴尔，这是阿布扎比一个投资公司啊，还有伊蒂哈德航空。那这几家呢都是曼城早期的商业合作伙伴，都是来自阿联酋的公司，都是与政府有着很深的联系。当初欧足联指控曼城的罪证之一就是说，伊蒂哈德应当给球衣胸前广告每年支付6750万英镑，但实际上伊蒂哈德自己只出了800万，其余的都是 ADUG 出的。但这次民警说其余几家其实也是这种操作，比如1112赛季的一封邮件里面说，艾迪斯拉特赞助里面的1500万，伊蒂哈德航空的500万夺冠奖金，ADTA 和阿巴尔各100万，这些钱呢都是 ADUG 安排的。再比如说2013年的一封邮件里面就把 ADUG 要给曼城支付资金的义务分成两块，一块是直接注资，另一块是通过合作伙伴的注资。那通过合作伙伴注资这一部分金额是高达9250万英镑，这只是1314单个赛季而已。 这都是冰山一角，类似的安排不胜枚举。那还有一封邮件挺有意思的啊，是一个伊迪哈德的财务经理给曼城的财务人员发的邮件。他说，哎，能不能帮忙开一张3500万的账单，3500万的发票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说钱可能确实是伊迪哈德自己的，但是这个名目他不知道是啥啊，反正把钱丢给曼城就完了，后面再找名目再找合同，这个事儿也是蛮有意思的。当时那期节目也说了啊，为什么曼城最后逆转胜诉了，一大原因是其中的指控大多数都已经超过5年的追诉期了，现在披露的这些新的证据也都一样啊，哪怕是欧足联想用也都过了追诉期了啊，只能干瞪眼了。那更何况就算是没过追诉期，欧足联仅凭邮件这些证据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之前还有消息说英超联盟也想调查这个事儿，因为英超联盟它其实也有一个大号的很宽松的 FFP， 但是就没下文了。咱也想不通英超联盟干嘛为难曼城，似乎是没这个动机啊。最后一条是关于功勋主帅曼奇尼的，那这个也不是新鲜事了，明镜2018年就报道了，当时曼奇尼明面上是曼城的主教练，但他还签了一个咨询合同，每年在阿布扎比一个叫做阿尔贾兹拉的俱乐部做4天的顾问啊，这个俱乐部最近还在打亚冠呢。曼奇尼通过一个在毛里求斯注册的立案公司来收这笔钱啊，为什么要这么搞呢？那曼奇尼显然是想隐蔽的低调的卡这个饭。这次报道呢跟上面的一样啊，给出了全部的合同细节以及资金流向，都是从曼城到 ADUG 到阿尔贾兹拉再到这个立案公司的。曼奇尼一共从酋长这儿掐了多少钱呢？啊，曼奇尼一共待了3年半，拿了一个英超一个足总杯。那曼城每年付给他145万英镑，而贾兹拉每年付给他175万英镑，每年就干4天活，这个性价比也忒高了吧？这两个数都是税后的啊。如果打进欧战，这个金额还是每年都有涨幅的。然后他还收到过1050万的奖金。回到当年那个时代，这个待遇真的是很高了。这里面呢还有个有意思的细节，一直在邮件里面帮曼奇尼打理这些事儿的律师叫 Silvia Fordini， 后来成了曼奇尼的老婆。那曼城为什么要费时巴力这么搞呢？这不还是为了转移成本吗？更容易满足 FFP 的要求。但是呢这事儿能不能查呢？咱不说追诉期，前面提这个事儿啊，其实也是很难查的。你万一阿尔贾兹拉那边真的拿出什么成果说，哎，这个就是曼奇尼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大的价值，你能说什么呢？其实曼城体现在账面的人工成本不完整，这一直都不是秘密，这么多年他的工资营收比都是相当健康的。咱先不提什么桌子底下面的东西啊，就摆在明面上，曼城背后他不是有个城市足球集团吗？很简单，把那些高管签在集团那儿不就完了，比如索利亚诺呀，甚至瓜迪奥拉也可以挂个职，对吧？把成本转移到集团那里去，人家也好解释啊，这些管理啊或者技术人员是服务于整个集团的啊。虽然我们都心知肚明曼城是旗舰队伍嘛，他们的心思花在哪儿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你也说不出啥来。那这些呢就是明镜周刊攻击曼城的最新的内容，其实没什么大意义，也改变不了什么。那我今天讲出来也只是当做一个趣事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去引出来下一个话题。引出来什么呢？就是欧足联的这个财政监管改革。那这两年之间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在变化，如果有长期关注的朋友，不知道能不能从我的文字啊或者音频节目里面感受到这种变化。我们回到当年欧足联一直使用的这个 FFP 财政公平法案，你现在让我评价它的功过，我还是会坚定地说这个法案是功大于过的。那为什么呢？其实数据就摆在那儿嘛。 FFP 实行前后，整个欧洲足坛的财政健康状况它的确是大幅度改善的。2009年欧洲顶级联赛的总亏损是有16亿欧元，10年之后转为了盈利 1.4 亿。那10年前人人一看到足球就知道买买买，那现在深度球迷也知道掰扯一下 FFP 会不会违规啊？虽然这对球迷来说这种制度是很烦人的，但这就是一个很实际的效果。现在所有俱乐部花钱都知道节制了，都知道有后果了。那足球作为一个社区运动或者说工人运动， 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受到了一个高度的商业化、资本化。实际上一直到今天，足球都一直还在适应自己的新角色。可是无论它的新角色比重占多大，它的本质作为一个社区财产的价值，它都是不可磨灭的。那对我们看客来说，一个俱乐部垮台就垮台了嘛，我们娱乐项目里面少一个队而已嘛。但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个是他世世代代支持的球队，有的可能活了100年了，结果进入新千年，热钱涌进来反而破产了。那这种故事我其实也写过很多了。所以说足球俱乐部需要财政监管来保护他作为社区财产这个身份，那我觉得这个道理是没什么疑问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到底应该怎么管。其实我依然认为 FFP 从政策设计上的出发点是好的。那首先以收定支这个是常规操作嘛。那其次它没有完全堵死土豪不抢的路啊。它其实留了两个口子可以做文章了。第一，每3年可以亏损3000万欧元。可别觉得3000万很少啊。因为你要知道足球俱乐部卖人的收入是一次性确认，但成本是要按年摊销的。也就是说永远都有一块成本是在未来才体现的。只要你每年都卖人制造一点利润，那这个模式是可以永远赚下去的。最典型的就是切尔西嘛。你看他每年 FFP 过得都没有压力，看起来很健康，对不对？但是你看阿布这些年往里面砸了多少钱，都是诚意诚意的进去。另一个口子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关于球场啊、青训啊这些投入，它都是可以被豁免的。也就是说只要你能耐得住性子投资于未来，那这一块 FFP 是不会阻止你的。咱们还是拿切尔西举例子，切尔西把钱花在小孩身上，那你看这些年产出了多少优秀球员。如果切尔西不是这么频繁换帅，不是这么没有耐心的话，其实他是可以依靠一些成长起来的青训球员能够保持一个下限的。所以我说 FFP 从政策设计的初衷上来看是挺不错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对，那就是执行上面。大家都嘲笑说欧足联是对石油爹唯唯诺诺，对米兰双雄重拳出击，的确是如此啊。咱甭管欧足联是有意的网开一面还是有心无力，事实它就是欧足联惩治不了石油爹。那为什么惩治不了呢？你就看这次曼城七连欧足联，它的根源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不是5年那个追溯期啊，哪怕你没有这条，欧足联也很难告赢曼城。它的根源在于欧足联作为一个民间机构，它没有能够执行它的法规的权利。欧足联在调查曼城的时候，曼城就很简单，我就抵抗啊，我就不让你查，不给你查账，到头来欧足联只能拿那几封盗取的邮件来告，那想抗辩就简单的多了。你说你看了邮件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啊，我说你理解错了，其实我们的意思是那样的。这个在当初节目里都详细聊过他们是怎么抗辩的。到头来呢，曼城竞赛的决定被推翻了，那只是因为不配合调查罚了1000万欧的款，那对曼城来说就是洒洒水嘛。这个就是欧足联的尴尬，你没权利查人家账啊，有时候甚至你光看俱乐部的账还不够呢啊，你还得去看关联方的账才能搞清楚资金的流向。那你欧足联是谁啊？凭啥查我赞助企业的账呢？所以 FFP 的问题出在哪呢？我认为财政公平法案错在公平这两个字上。他想追求公平，那实际上他不仅做不到公平，而且他也根本定义不了什么是公平。那什么是公平呢？以收定支就公平了吗？那大俱乐部永远可以拥有比小俱乐部更多的资源来建设球队，这叫公平吗？我在讲纽卡的节目里面说过，其实这些大俱乐部并不全部都是因为自身的优秀而成为大俱乐部的，很多是因为他天生的禀赋。比如皇马是西班牙主权的象征，这句话是前主席卡尔德隆自己说的，这不是我杜撰的。又比如说巴萨是加泰罗尼亚的象征，又比如说这尤文图斯接近100年了，都是被欧洲最大的私营财团供养，又或者说比如切尔西起来之后 FFP 制定了，而以前那些豪门比如阿贾克斯、本菲卡、波尔图等等，他恰好在这个时代落寞了，他就永远不得翻身了吗？那这个东西跟我们深恶痛绝的欧超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这个真的叫公平吗？那如果 FFP 早推出30年，今天就不会有切尔西、曼城、大巴黎了，也就少了很多跟他们相关的精彩。体育的魅力它永远都在于它的竞争性，它的不可预测性。如果有一天阶级的流动彻底的停止了， 一共就那么几个队自娱自乐，那体育还会是我们热爱的体育吗？我们都说，哎呀，北美体育模式好呀，很公平。那的确啊，北美体育是一个封闭的商业联盟，它的所有利益都是基于封闭的圈子里面各位老板的需求啊，所以他们会有软的硬的工资帽，所以他们会有选秀，而让所有球队都有机会在一个失败的赛季之后获得一个最好的新秀，然后实现翻盘。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王座都是轮流坐的。但很可惜，这个东西在底蕴深厚并且不完全是商业化导向的足坛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说你连公平都定义不了，你又怎么去执行它呢？那所以最后执行出来的结果就是制裁了米兰双雄这种老实人，却放任石油爹为所欲为啊，这个是带引号的为所欲为啊，不带贬义。如果我给 FIP 做一个盖棺定论的话，那我觉得财政公平法案作为财政法案它是成功的，但是作为公平法案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彻底的失败。那很高兴至少从名字上面欧足联似乎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次不叫财政公平法案了，叫财政可持续性规则， FSR 简称，从名字上至少就很舒服了。那么它的实际内容如何呢？我前段时间也写过一篇文章来解析这些影响，但是呢很无奈啊，这次内容似乎是过于干了啊，结果成了阅读量相对较低的一篇。哎，我也是感慨，我说这讲规则的时候大家都不看，但是出了事就瞎喷欧足联，没辙啊，谁愿意动那么多脑子，对吧？我在这儿也简单概括一下吧。这个财政可持续性规则啊，英文叫 Financial Sustainable Regulation， 我们暂且简称为 FSR 吧。目前还没有官方的简称出来，我严重怀疑最后的简称不会是这三个字母，因为当你在搜索引擎输入 UEFA FSR 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 FSR 本来指的是欧足联的 Footbal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足球和社会责任这个词儿。暂且叫了这个 FSR， 它有三大核心要素。第一个叫 Solvency and No Overdue Payables， 是无逾期应付款项，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不欠钱嘛。本来 FFP 也有类似的要求，这次只是更加严格了啊，俱乐部想欠账的话是更难了。第二个是 Stability and the Football Earnings Rule， 足球利润规则。这个呢是原来 FFP 的核心规则，它做出的变化是原来 FFP 只准许每三年亏3000万欧，现在允许亏6000万了啊，比原来翻了一倍。而对于引号财务状况良好的俱乐部，每年可允许的亏损额还可以再增加1000万，那加起来三年最多亏9000万，将近1亿了。你想想我前面说的，足球俱乐部的成本是推迟体现的，这个可以说是相当的宽松了。那么财务状况良好是怎么定义的呢？啊，毕竟你一边说人家财务状况良好，一边又在巨亏，听起来好像挺割裂的。欧足联目前的文件里面是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的，但我根据全篇的基调来看，目测啊，大概是指的是资产负债情况良好，没什么负债俱乐部。因为在这一部分里面，欧足联一直强调所有的亏损，所有的被豁免的投入都是要用股东的注资来弥补，而不是负债。像巴萨一样就一直是借债，结果把自己借成财政危机了，那欧足联肯定是不能鼓励这种情况的。这个听下来的话会感觉，那首先第一，换汤不换药啊，足球利润跟 FFP 不是一样的吗？第二，你这也太宽松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不管了呀？哎，别急，还有下面这一条。第三条是 Cost Control and the Squad Cost Rule， 阵容成本规则。那这一条是完全新鲜的啊。当然，如果一直关注我写的西甲财政监管的东西，应该对这个概念也不会陌生，就是西甲工资帽嘛。当然，足球的工资帽不光是工资啊，因为有转会费的存在，还要包括球员注册权的摊销。欧足联在这里还强调了包括经纪人的佣金，跟西甲不一样，西甲是一收定支啊，它会根据每个队每年的预算制定工资帽的高低，但欧足联这个就比较直截了当，就是收入的 70% 不能超。我看完这一段之后的一个疑惑就是，这个收入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啊，欧足联用的词是 revenue 啊，什么是 revenue 呢？这个翻译过来叫营业收入，对于足球俱乐部来说就是传统的转播啊、比赛日啊，还有商业收入。如果以这个为分母计算的话，70%是什么概念呢？ 这是一个非常苛刻的限制，因为目前所有的足球俱乐部能把工资控制在 70% 就算很健康了，你要再加上注册权摊销和经纪人佣金，根本不会有球队能满足这个要求，连最酷的热刺也满足不了。当然欧足联给了整合的期限，三年缓冲期，2223赛季先不要求比例，然后2324赛季降低到 90%， 2425赛季降低到 80%， 到2526赛季再按照 70% 要求。那我这就有个疑问，我会怀疑这个 revenue 背后是不是有玄机，因为很多报道里面用的词儿是 income， 财务术语里这个翻译过来叫所得。什么是所得呢？所得不光包括收入，还包括利得，利得英文叫 gain。 收入和利得有什么区别呢？我这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营业收入之所以叫收入，是因为它就是三大收入的毛收入，它不牵涉到成本什么的。那利得是什么呢？球员注册权除之收益就是一个典型的利得，它是球员出售的价款减去球员账面注册权摊销到卖出时的净值，它是一个净额，不是前面提到那种毛的概念。那对于足球俱乐部来说，如果这个分母是包含了球员注册权处置收益的 income 的话，余地就会大不少了。我当时第一时间也是去 Twitter 上联系了利物浦足球大学教授、足球财务专家 Price of Football 播客的主理人 Kieran McGuire， 基兰马奎尔。他给我的回复是，也是觉得分母可能是 income， 不然的话这个标准也太难满足了。但是呢，这里又有个问题啊，很烦人，就如果分母是 income 的话， income 这玩意儿不稳定啊。大家都知道三大收入每年一开年你就知道大体或者什么水平啊，那变数无非是欧冠达到什么程度，能有多少奖金，但它下限基本还是有一个大体的范围的。可是啊，球员注册权处置收益就不一样了，谁敢保证说我每年都能卖多少钱的人啊，哪怕是黑店、波尔图、本菲卡、里昂都做不到。如果以一个极不稳定的数字做分母的话，可是你球队的成本是不可能波动这么剧烈的，因为你一个合同一签就是几年，那这里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实操中就很难做。而且如果这么规定的话，是不是像尤文之前做账门这样的交易就会大行其道了啊？通过球员交换做大交易标的的转会费啊，能够增加当下球员注册权的收益，然后把成本留到以后再摊销。那意大利这边调查了半天，最后都发现发不了尤文啊，因为球员价值这玩意儿是没有公论的，欧足联他就不怕将来碰一鼻子灰嘛。哎，所以我也是服了欧足联和各路媒体了，是真的不体谅我们这些财务工作者刨根问底的强迫症啊，用词是一点也不讲究。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啊，最后发现无解，只能等夏天规则实施了之后，看看有没有新的规定出来了。那抛开技术性问题不谈，这一条规则代表什么趋向呢？那欧足联怎么突然要在阵容成本上卡一刀了？你再考虑到上一条啊，你不是刚把亏损额放宽吗？怎么又到这里来限制人家成本了？啊，如果最重要的阵容成本都限到 70% 以下了，那我就想不明白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你亏那么多呢？这件事又让刨根问底的我陷入到了抓狂。我是在两份不那么权威的媒体报道上看到了一些提示。一个人是巴黎人报，这个算是大巴黎的喉舌了，他说新规则利好巴黎。另一个是叫 The Hindu， 我查了一下，这叫印度教徒报。这俩媒体认为呢，欧足联会设置一个奢侈税啊，就是正常的你阵容成本不能超过 70%， 但如果你想突破也可以，但你得交一个奢侈税，而交完奢侈税的话，最多亏损不能超过前面规定的那个亏损金额。如果这么想的话，那逻辑似乎就顺畅了。你再带着这个结论回去看切菲林的措辞，他说到说违规将会导致 predefined 事前定义的财政处罚，这个意思就是以前处罚的时候是随性的，你根本不知道你违规了之后会被罚多少钱，但现在你知道了，那你就可以有预谋的、有预算的去违规了，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变相的奢侈税了呢？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牵强啊，但我觉得这是唯一能让第二条和第三条不互相矛盾的解释了。但是呢，这个说法目前还没有权威媒体证实，只是早期的时候曾经有媒体报道说切菲林有计划增加奢侈税这个东西。我在 The Athletic 的一篇报道里面看到这么一句话
啊，说为什么欧足联要在工资帽上做文章呢？欧足联的官员说啊，因为以前这个盈亏平衡规则呀，只是欧足联自己的规则，你违反了的话，欧足联靠自己的力量去查证是很难的啊，就像曼城一样。但如果你把工资牵扯进来，那我们都知道发工资要交个税，要交社保，你如果想在这上面做文章，那要查你的，欧足联这还算是小事儿，当地的税务机关、社保机关的权力可比欧足联大多了，那这种事上的调查力度也大多了。可是这个说法就很搞笑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掩盖工资支出呢？我和原来一样做大收入不就得了？那欧足联又强调了，以前我们是只对关联方交易做公允价值的审查，现在我们要对所有的交易都做公允价值审查了。意思就是说，像伊蒂哈德赞助曼城这种交易，虽然伊蒂哈德明面上和曼城没有关联方的关系，但实际大家都知道背地里是有联系的，那这样的交易以后也要做公允价值的审查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和前面说的球员身价一样，商业赞助的公允价值，那还不是一篇报告拍拍脑袋就能搞定的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反正欧足联的脑回路咱就搞不懂了。但无论如何，我想说的是，欧足联不该再去想着维持什么财政公平了，因为你没有这个定义权，你也没有这个能力来维护。你应该去做的是维系俱乐部的可持续发展，比如石油店想投资球队 OK 啊，你放他投资好了，凭什么切尔西巴黎靠投资起来了，到纽卡你就要卡他，没有这个必要啊。但是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要做的是用某些措施来保障，如果未来有一天石油店不投了，这个俱乐部不会立马垮台。那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收奢侈税，然后把奢侈税存到一个基金里，专门用来解决出现股东筹资啊财政困难的俱乐部。你也可以搞个保证金账户，比如说你投1亿，那就要存几千万金这个保证金账户，以保障你新买的球员未来的工资的支付。那这个就有点类似西甲思路了。西甲是说股东注资不能一下子增加工资帽，要分摊到未来的3到4年里面增加工资帽。这个我觉得跟保证金的道理是类似的。反正无论你怎么做，你的目标应该是倡导俱乐部少负债经营，保障俱乐部的长久可持续发展。那至于公不公平，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你也管不了。说到这个事儿呢，又让我想起另一个话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只要是股东给的钱啊，无论是直接注资，还是说用 soft loan， 就是用这种股东借款的方式，都一样。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之前聊阿布时候也提到过了。股东借款这个东西你用的时候一时爽，但是你将来转手的时候是火葬场啊，这个东西很难处置的，是很尴尬的。如果这个金额很大的话，现在很多中超球队就卡在这儿，比如说上家以前都是以负债的形式投入到俱乐部里面，可能已经积累了几个亿几十亿的负债，那下家在接手的时候，他第一他肯定不愿意去认可这一块对你的负债啊，我都已经拿到俱乐部了，我凭什么欠你钱呢？那第二，俱乐部这个账该怎么做呢？你不能直接给他豁免，豁免的话可能要交税啊，而且如果豁免的话，对原来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他账面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投资亏损，因为你最后卖价格的时候卖的是很便宜的嘛。所以股东借款这个东西也不应该成为被鼓励的一种方式，还是应该鼓励直接注资投入。我想起之前我看到一个说法，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上海海港一直是被诟病说，哎，怎么引援调解费一直不交呢？我之前也是听到圈的一个老师给了一个解释，他说上海海港本来就不需要交调节税的，因为这个调节税是给亏损俱乐部交的。哎，我就纳闷说我没有从没听说过这个说法呀。我自己去足协的网站上翻公文，翻到了2017年当时颁布的那个决定啊，它原文是这样写的，自2017年夏季注册转会期起，对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征收引援调节费用，对于有关俱乐部通过转会引入球员的资金支出，将收取与引援支出等额的费用，该项费用全额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用于青少年球员的培养、社会足球普及和足球公益活动。哎，听到没？他说的是对于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征收引援调节费。那我们都知道上港每年这个账至少都是做成盈利的，似乎从道理上来讲的话，本来就不该征收他的调节费，对不对？但是呢，我对这个说法也有疑问，因为我是看过上港集团的报表的，19年和20年他在账上都有标明他有欠足协 1.5 亿的阿瑙的这个转会调节费，他只是没付而已。 到21年呢，上稿集团不披露这一项了，那我就不知道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按照规定来讲的话，那岂不是这个应付款本来就不该计提，就不该出现在上稿集团账上，对不对？嗯，所以这件事我很疑惑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从道理上来讲啊，大家很多人都诟病说，上岗你这个啊，自己做这个做成盈利都是假的什么的，这个肯定是上岗集团做出来的一个赞助收入，给到这个海港队来成为他的赞助收入，来实现他的盈利啊。又或者说是上汽集团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上海国资委的，帮他们做出来这个收入。可是你要想，哪怕是我用这种方式让球队盈利了，我是以收入的形式注资啊，相当于，那么这个东西跟通过直接股权注资的方式是没有区别的，最后都会进入到这个俱乐部的所有者权益，这总好过你通过股东借款的方式投资吧。其实这个东西呢，在日本是被允许的。J联赛里面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土豪俱乐部啊，就是由这个乐天持股的这个神户胜利权，它的收入是独树一帜的，非常高。那它其实就是母集团给的赞助，给到这个俱乐部。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规定你如果从横向的公平角度来对比的话，也许它不够公平。但是同样的，你其他俱乐部如果是真的不打算抽资，真的是站在俱乐部角度来讲的话，你其他股东完全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向俱乐部注资啊。但你没有这么做，而且你造成实质后果就是后期这些俱乐部在进行股改的时候陷入了僵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你去鼓励用其他方式注资，而不是用负债的方式注资，那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那回到欧足联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啊，凭什么石油跌就要统治世界呢？那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年轻啊。如果我们翻开历史来看，多少曾经辉煌几年几十年的球队现在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了。你要相信没有经久不衰的金主的，哪怕是国家主权，他也会有换领导班子换经营思路的那一天。风水轮流转，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果你不满意，这是因为还没轮到你，或者你已经转过去了，该轮到别人了。
如果喜欢橘猫，请在各音频平台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橘猫看球，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橘猫看球阅读更多深度分析，同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听友群获取入群方式，大家一起探讨关于足球财经的话题，共同提高。我们下期再见。Somewhere far away from